那天大妞一出门，就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碰了个对面。那孩子穿了双布鞋，上面沾满了白灰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小民工。孩子一看大妞，抹头就想回去。大妞急忙问：“
你找谁呀？”“这是采花家吗？”
大妞心里寻思，难道这小东西也是来操逼的？就回答他：“
啊，是啊，是采花家呀。”“嗯，那 我可以进去吗？”
那孩子怯生生的。“
他在屋呢。”
孩子就进去了。大妞悄悄地进了屋，想听动静。采花一见进来的孩子就问：“你是找我的吗？”“
啊，我是大佬董工地的。”
那孩子腼腆地站在那儿。“我知道了，你是来玩的吧？”
是。”
孩子吭吭哧哧的。“怎么了？别不好意思，来，坐我跟前。”采花热情地让着。“
我。
怎么了呀？你说吧，又没外人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”“
我就20块钱，行吗？”
那孩子低个头。“行，没事儿，不就玩玩吗？你喜欢就行。别说你有钱，记着，以后就是没钱，你也尽管来。”大妮儿悄悄地骂道：“
你他妈了个逼的，倒大方！”“
我帮你脱，还是你自己脱呀？”采花问的孩子。“
我自己脱吧，还没有人给我脱过衣服呢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”
孩子把衣服脱了，害羞地看着采花。“你多大了呀？”采花问的孩子。“
我17了。”“
哎呦，你还是小孩呢。”“
我可不小了，我前年就那个了。”“
可你毛还没长多少呢。”“
那你不想叫我操呀？”
孩子着急了。“没呀，我想。你看啊，我这儿都起变化了。”采花指着自己的逼。孩子在采花的下面看了半天才说：“
我不懂，我没见过逼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女人光腚。”“
那你摸摸呀。”孩子伸手在采花的卡巴当摸了一把，然后看着采花。采花引导地说：“有什么感觉？”“
湿乎乎的，还有些黏。”“
就是呀，女人这地方如果湿了，就是动情了。”“
什么是动情啊？”
孩子不明白。“动情就是想叫人家操了呗。”“
这么说，你同意叫我操呀？”“
那当然了。”采花把那孩子搂到了怀里，孩子的嘴就挨到了采花的大奶子上。“
那你不嫌我小了？”“
我喜欢的就是你小呀。我的小童子鸡还没几根毛呢，多稀罕人呢。”采花趴在孩子的卡巴当舔了起来，孩子叫着：“
真好，可真好。”“
还有好的呢，上我身上来。”采花仰脸躺在炕上，把两条腿劈得大大的，那屁就张开了。那孩子笨拙地爬到了采花的身上，操了半天也没操进去。采花就问：“你以前没和女人睡过呀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一次也没有？”“
从来没有过，今天是第一次。”
采花一下就把那孩子抱住亲了个嘴儿。闹了半天还真是个童子呢，真招人稀罕呀。采花在那孩子的脸上一连亲了好几口， 这才循循善诱地告诉那孩子怎么操逼，怎么弄。那孩子也聪明，一学就会了，小屁股一起一伏地运动着，就好像波浪一样。彩花可真是用上心了，她耐心的就像妈妈一样，可那孩子还是没经验，没几下就射了。彩花关心地问，咋了？怎么这么快就射了？
我好像太紧张了。
孩子羞愧地说，没事儿，待一会儿再操就好了，在我这里和家里一样，你就把我这儿当成你家好吗？别紧张。
你可真好，你长得就像我妈。
好啊，你喜欢的话我就认你当我的儿子。彩花说着亲了一下那孩子的嘴，没多大一会儿，那孩子就又硬了。彩花兴高采烈的，你看我说的嘛，你别紧张，你看看这么快就硬起来了，来，再来试试。这会儿啊，你可别着急，一下一下的来。如果你感到要射了，你就停一下，明白吗？
我明白。
孩子爽快地回答了一声，就爬上了彩花的身体。那天晚上，孩子住在了大妮儿家。彩花那一夜把个孩子折腾得够呛，直到后半夜了还在叫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那孩子就赶回工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彩花又悄悄地把钱塞给了他。他惊诧地问，
干嘛？你叫我白操呀？
彩花指了指外面，别自生，你以后来也别说没钱，你就只管来，没钱也不要紧。
干嘛？那我天天来行吗？
只要没人就行啊。孩子一出门看见大妮儿时，大方地叫了声舅舅。大妮儿纳闷地看着他，
我认彩花当我干妈了，你不就是我舅舅了吗？
大妮儿气的心里想，这小兔崽子才多大呀，就他妈逼的知道逛窑子。他终于承认自己家是窑子了。那孩子尝到了甜头，果然天天来了，而且是非常的准时，每天的下午3:30准保到大妮儿家的门口。上秋的时候人突然的少了，后来就没有了。大妮儿和彩花都很着急，就去问老牛头。老牛头说了句，
哎，我去看看吧，
就出去了。晚上老牛头回来时，他们才明白大楼完工了，民工们都回去了。老牛头知道这民工一走，来的客就少了，那彩花肯定受不了了，就笑嘻嘻地说，
彩花呀，我晚上去你家喝酒啊。
彩花的心里也着实的想老牛头了，就一口答应了。行啊，我给你好好的炒几个菜去。
不用，一切我都准备，就是叫大妮儿买点酒就行了。
大妮儿说，
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买，你和彩花先唠一会儿。
大妮儿说着就出去了。大妮儿一出去，老牛头就开始放肆了。他摸着彩花的裤子问，
还穿那条粉尘裤呢？
彩花把裤腰退下来点，露出了那粉红色的衬裤。你看啊。老牛头就把手伸了进去。
是不是逼都叫人家操大了？我摸摸。
老牛头晚上住在了大妮儿家，彩花给大妮儿买了一套西服，大妮儿美了个够呛。他们回家时，老牛头已等在了门外。呀，牛大爷，有事儿啊？
可不，没事儿我能来吗？
啥事儿啊，这么急？
我那儿来了个老板，有点钱，下午就要走了，要马上找个女的。我急得什么似的？你们干啥去了啊？才回来。
老牛头有点生他们两口子的气，
上街也不告诉我一声。
大蔫就说，
那快请人家到我家去吧。
老牛头生气了，
人家不干，说明白了要在我家后屋。
大蔫看看采花，采花看看大蔫，最后还是采花说，那就听人家的吧，要不人家不高兴走了咋办呢。采花把手的东西交给大蔫就去了。那人是个50多岁的小老头，个子很矮，还没有采花高，人也很瘦，像个小孩。见了采花就像见了活菩萨一样兴高采烈。老牛头就介绍说，
这是你雷大爷，他可是我认识的最有钱的，就想有个干女儿，你要是认了这个干爹，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了。
又对老牛头说，
这是我和你说的采花，那小逼儿可好玩了。
采花推了一下老牛头，牛大爷，看你说啥呢。老牛头嘿嘿的笑，
哼，根本就是嘛。
又冲老雷头说，
不信一会儿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
老雷头就说，
好好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
采花和他上了炕，老头不慌不忙地脱着衣服，胸脯干干瘪瘪的，胳膊腿都细细的，可就是下面那东西大得出奇，和他的身体极不相称。采花见了大家伙，又听说是个有钱的主，自然高兴，就雷大爷雷大爷的叫个没完，把老头哄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。老牛头在一边说，
看你啊采花，是不是不懂事了，怎么叫雷大爷呢，叫干爹呀。
采花就口口声声的叫起了，干爹。老牛头笑了，
这就对了，我就不耽误你们好事了，你们弄吧。
老牛头拉上了窗帘，转过身来说了句，
用啥吱声，
就出去了。老牛头在外屋喝酒，听见里面啪叽啪叽的声音就受不了了，把手伸进裤裆里撸着，过了一会儿听里面没声音了，就假装去打水，推开门，只见老头正倚在采花的身上。老头见老牛头进来，就嘿嘿一笑，
老哥一起来啊。
老牛头是巴不得的，一听这话就顺杆爬上了炕。老牛头上去啃采花的奶子，那老头就操逼，两个人配合得很好。一会儿老牛头又把鸡巴操进了采花的嘴里，两人交换位置，两个老头你上我下，你来我往，把采花弄了个半死。晚上的时候，老牛头对采花说，
晚上别回去了，你雷大爷明天才走，你陪他一宿。
行，那牛大爷你回去给大娘说一声吧，要不他该来接我了。采花那天住在了老牛头家，后来他和老牛头说过一句话，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。第二天的晚上，雷大爷走了，走的时候采花、大蔫和老牛头都到火车站去送。老头除了给采花300块，还给大蔫一块手表，给老牛头2瓶好酒。大蔫乐的也跟着采花叫干爹。老头说好了明年夏天还来，把大蔫和采花乐得合不上嘴。邻居们看见大蔫一家送走了个老头，都关心地问那是谁。大蔫很尴尬，张口结舌的说不出来，还是采花脑袋来得快。那是我娘家那头的亲戚，我叫他大爷。小的时候净哄我的。邻居就偷偷地撇了下嘴，人们背后偷偷地议论着，都说采花走了小华的路。 彩花和大妮儿送走老雷头以后，就开始张罗着拉客。老牛头又成了不可缺少的媒介。这不说好了，今天晚上有个客人来，大妮儿老早的就把屋子拾掇好了。看着快天黑了，大妮儿准备出去迎迎。她一出门就看见了中学的同学，外号叫大骚包的邵大宝。
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邵大宝问。大妮儿的大脑嗡了一下，他知道老牛头说的客肯定就是邵大宝了。
我串个门。
大妮儿撒着谎。
是这家？
邵大宝问。
是啊。你可别逗了，这不是老牛头的相好彩花家吗？你也是来玩的吧，老同学，你还骗我呢？
大妮儿顺杆爬地说。
不好意思，操，都啥年代了，谁不好这口啊？是男的都喜欢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那你去吧，我回去了。
大妮儿想马上就离开。
别的呀，咱们俩一起操去，那多刺激啊。我回去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操，没事儿，我给你付钱。
邵大宝说着掏出个大钱包来。
我真有事儿，改天吧。啊，如果你真有事儿，我就不强求了，那我进去了啊。
邵大宝进了屋，大妮儿慌忙地跑开了。大妮儿的心里最怕的就是见到熟悉的人，还正正地叫他给碰上了。他心情很不好，他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走着，直到天完全黑下来。他不知道邵大宝走没走，就先到了老牛头家。
大妮儿，你咋来了？
老牛头不冷不热地说。
牛大爷，你上我家去看一眼，看男人走没啊？看人家干什么呀？反正是给钱了。牛大爷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不想见他。哎呦，咱们这做的是买卖，有啥想见不想见的呀？大爷，你不知道，他是我同学。啊，天底下有这样的巧事儿？
老牛头吃惊地看着大妮儿。
哎，我中学的同学。
大妮儿的头低了下去。
哎，那好，我去看看。
老牛头出去了。大妮儿双手抱着脑袋，陷入了痛苦之中。老牛头很快就回来了。
大妮儿，回家吧，你同学走了。
大妮儿迈着蹒跚的步子回到了家，彩花正在洗下面呢。大妮儿也没和彩花说话，就倒在了炕上。彩花做好饭，大妮儿也没吃，就这样睡了。第二天没客人，晚上的时候，彩花和大妮儿正在吃饭，邵大宝进来了。大妮儿目瞪口呆地看着邵大宝，邵大宝笑了。
大妮儿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彩花是你的老婆，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啊？你告诉我了，我还能扯这事儿吗？朋友妻不可欺呀，今天我给你赔不是来了。
邵大宝说着，把一大兜子东西放在炕上，又对彩花说：
大妮儿比我大半年，按理我应该管你叫嫂子。嫂子，老弟给你赔个不是，你把桌上的东西都收拾下去，我和大妮儿还有嫂子喝点酒。
大妮儿这才醒过神来。
那我去买酒。买什么呀？我都买齐了。
邵大宝说着，从兜子里掏出了烧鸡、香肠、罐头、熏兔、白酒和啤酒。
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喝啤的还是白的。啥都行。
彩花把碗筷又拿了上来。几杯酒下肚，大妮儿才有了精神。
大妮儿，我们有十来多年没见面了吧？是啊。正经有十多年了，孩子都好几岁了。 怎么，你们厂子就完了？哎，是呀，没想到啊，我和彩花的饭碗都砸了。算了，别上火，慢慢想办法呗。哎，对了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听说你做买卖呢。
邵大宝笑了。
前几年倒腾了点木头，挣了点钱，后来木头放开了，也没啥挣头了，我就开了个酒店，后来效益不好，我就兑出去了，现在开了个金店，以后你和彩花嫂子买什么首饰啥的上我那儿，我保证给你们进价呀。行啊，我是没脸见同学们了，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
邵大宝见大妮儿心情不好，就安慰她：“
算了，有啥了不起的？人怎么着不是活呀？啊，你以为我不错？你知道我那个操心吗？啊，上次金子掉价，我赔了30多万，差点没跳楼啊。”
彩花也劝大妮儿：“是啊，大宝有大宝的难处，他比你操心多了呀。”大妮儿干了杯酒，好像一切都看开了。
哎，有啥呀，今天有酒今天醉吧。
大妮儿立刻就迎合他。
对呀，大妮儿，这就对了。
已经是夜里12点了，大妮儿要邵大宝住下，邵大宝说什么也不干。
我上次来是不知道，以后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了，要不我成了什么人了。
邵大宝走到门口时，大妮儿支吾着说：
大宝，你朋友多，认识的人也多，
邵大宝就说：
怎么，有什么事儿叫老弟办啊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有机会多介绍几个人来啊。
大妮儿借着酒盖着脸说出了这话。邵大宝明白了。
好说好说，你放心，你别看我不来了，可这事儿我帮得上忙。
说着打开了手机。
喂喂，哎，老三嘛，啊对啊，我是大宝啊，那个你不是明天有活动吗？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哎，喝完酒干什么去啊？啊是啊是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喝完了酒啊，上这个西林大街2道街这胡同啊，最西面这家找彩花就行了，你们可必须得来哈。
邵大宝啪的关上了手机。
大妮儿，我给你弄个呼机吧，联系方便。我可不要，要了我都交不起费呀。
大妮儿一副扶不起来的样子。邵大宝走了。第二天果然来了3个中年人，他们出手很大方，带着彩花出去玩了一天，给了彩花1500多块。